感谢我的主，今天虽然身体不太好，这个有一点气喘，但是神能够继续能够侍奉他。我们今天我因为很早已经讲过，几个礼拜前讲过，就是说从开始我一直要为这个复兴我们的教会，所以这个复兴我们的教会是一连连续的，一直讲到我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就讲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么我上次已经讲了遵循天父的旨意，就是我上次已经特别讲了遵循天父旨意是以只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是真的基督徒，我们是真的基督徒才能够复兴教会。所以在复兴这个真的基督徒这里面呢，我们就分了四项。第一就是重生得救的真理。那么上次讲过，本来第二个应该是讲那个藉着信心遵循天父的旨意，然后就怀着盼望遵循天父的旨意，最后是在圣洁的爱里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么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从一就跳到四，然后再回来二和三。那么我们将前一次的信息略微温习一下。我们上次的这个重生得救的真理，只有从圣灵重生的基础，才有遵循天父旨意的心智和能力。你不是真的重生得救基督徒，你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心智，也不想遵循天父的旨意，因为和这个世界的潮流相反的，因为天父的旨意和这个世界的潮流是相反的。第二点就是说，只有真正切切实实遵循天父的人才是圣灵重生的，这是我们上次的。好，我们今天就在圣洁的在圣洁的爱里遵循天父的旨意。我们开始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章十节，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感谢你恩典，如果没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是一个多么残酷冷酷的世界。你来到这个世界，接着母亲，接着各种父亲母亲和各种人爱，让这个世界美化起来。主啊，将你的求你，我们恳求你，你今天的圣灵就临在我们真光教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真是同感一灵，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眼开我们的眼睛的心眼，看到听到想到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圣洁的爱里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我们将感恩的祈求祷告，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是母亲节，为什么既然你成了基督徒，你为什么遵循天父旨意有困难呢？问题就是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还在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肉体就有情欲，我们肉体就有骄傲，我们肉体里面就有虚假，这三个最大的罪，我们情欲的罪，我们自我为义，那骄傲和自我为义同样一样的事情。我是特别强调在教会中那个特别大的罪，就是自我为义，以为自己是对的啊。因为我是一个中国长大的小孩，我们家里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你可以看到多半的中国人自以为义，觉得自己蛮不错的，其实在判断里面我们主动错。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虚假，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心里面并不是这回事。讲到作假，中国大概是全世界第一位啊，假药假全什么都假，假结婚假离婚。我上次看了一个中心一个报告，那个假真是惊人，是连牛奶这种上几天什么都给你做，什么都假。就想到这个东西，我们中国是那就是一个没有无神论没有神的国家里面承认的一个效果。好，我们现在去讲讲，今天刚好母亲节，我们就看看母爱的光辉，母亲爱的光辉啊。我们又分四点，第一个，圣洁的母爱战胜了世界，圣洁的母爱产生不可动摇的信心，圣洁的母爱放下了自我，圣洁的母爱认识到真理。我们第一先看圣洁的母爱。蒋中正很多人讨厌他，大陆叫蒋匪啊，我们台湾叫蒋总统。我小时候是抗日时代出生的，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影响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在蒋介石他回忆里面，他写了篇文章叫《思亲报国》，对他的母亲称赞得不得了，对他父亲只提了一个字，说我九岁父亲死掉啊，有时候实在不公平啊，父亲死掉就这么一个字，然后就讲了母亲多么艰苦多么的困难，持家守物来将他们养大，让他们成人，让他们进学校念书。他每天下课，他母亲虽然是受一点点教育，叫他读书写字扫地零零星星事情，那点点滴滴在这个思亲报国里面，我们真是看到这个蒋母的这种伟大的情操。不但如此，当他长大以后，蒋介石决定去练陆军做军人。蒋中正的母亲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夭折，所以他变成一个独子，还有一个女儿。所以他讲，你只有一个儿子，还让他练军校。但是他母亲对这个儿子完全信任，大家笑称说：“你这儿子一个儿子打死了，你就没有儿子了，你就寡母了。”他支持儿子，大家都讲，他母亲不但这样给他还千金万古，筹很多金钱，让他到日本去念书。那到日本念书不是简单的事情，到日本念书就碰到孙中山，就加入同盟会，那更不得了了，经常要砍头的。哦，他们家里亲戚朋友都同他妈妈不做亲戚，他妈妈完全没有摇动，对这个儿子产生信任。蒋中正认为他只有今天，完全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不管他好坏，我们讲他母亲对他的影响，这种母爱是排斥世界，征服了世界。虽然说你儿子没有前途，虽然说你儿子没有希望，虽然是你儿子不能打仗，一切转了。他母亲很可怜，蒋介石这个北伐成功之后，他们就去世了。他至少母亲看到的儿子成为全国的领袖。好，我们第二个看看高兴的母亲。你们大家不晓得高兴什么人，这你们晓得，台湾有个叫做侨务委员会， 他做过侨务会委员会的委员长啊，大家明知道，高兴啊。为什么我同他比较是特别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那为什么父亲旁边介绍呢？他是广东新会人，我也是新会人啊。他我从小就常听我父亲讲，说高伯伯是留德的。在那个时代能够留学德国，所以我现在想法就说，因为他年纪比我父亲小了两三岁，那就等于周恩来啊、邓小平那个差不多年纪的人，他能够留学德国，家里一定很有钱。直到我有一天高伯送了本书给我一看，原来他家境非常穷困，他父亲是到要那时候最有钱的华侨是美国的华侨，他父亲是墨西哥的华侨，到墨西哥到今天还是很穷，他父亲是墨西哥的华侨。在这种艰苦情况下，他父亲寄钱回家，开头他父亲在墨西哥连谋生都不行，所以他开始读书。在读小学的时候，这个高伯伯成绩很好，就要去念中学，他们就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人。高伯伯从家是细农啊，他说我的朋友都是说书香门第，我是家里是完全不认识字，是耕田的一等穷平民，穷得不得了。他妈妈因为感谢主，因为穷嘛就不要缠脚，所以他妈是大脚，那个时代大脚是很丢脸的事情，那么丢脸是都是穷人都丢脸，所以他妈是大脚，所以能够夏天做事，能够织做衣服做各种事情。他父亲在墨西哥那个时候要回来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念中学的时候他们大家就说算了，你们不是念书的，我们是耕田的人，为什么去念书。他妈妈独排众议借钱，人家骂他羞辱他，这个世界告诉你儿子没有前途，你是耕田的，他妈不相信这个世界，筹钱让他念中学。然后他父亲在墨西哥开始赚多点钱寄回来，然后最后一天他到德国去留学。后来他做了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啊，这他怎么说，他爸爸只提了两，也是像蒋介石一样提了一两句话，因为他说他一辈子没有见过他爸爸几次。他母亲让他能够进到德国去念书，他母亲在家里很穷的时候常常带他们给过年，中文过年的时候带他们到你最穷的地方去，将钱鸡肉啊饭啊给那些更穷的残废的鳏寡的人，所以在一生对他影响很大。他母亲塑造他的品格人格。后来有一天他做了侨务委员长到墨西哥去访问，哦，墨西哥的华侨很高兴，在墨西哥的 Mexico City 墨西哥的首都，哇，那些墨西哥高级朋友说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我们墨西哥华侨的后裔，不是这个是美国什么大国委员会，所以好多的墨西哥高级朋友到里面欢迎，而且舞狮舞龙，他从来没有欢迎。然后他在这个时候完了以后，很多人跑来，一个头脑发很白的人就跑来问他说，听说你是高家元的儿子是不是。他是啊，那个人看了半天不相信，说你高教员是不是广东的高教员呢、啊？他是啊。他说是不是广东新会的高教员呢、啊？他是。这个人还是不相信，说是那个龙泉乡的高教员呢、啊？他是。这个人像那高教员的儿子能够做到中华民国侨务委员长，不可以相信的、啊。到处问，我好在那个墨西哥大使他讲，他就是高教员的儿子。还有人家简直不能相信，然后高伯伯从口袋里面掏了一个20块美金，那时候清理那样20块蛮大，就给你那个白牌，那个伯伯高兴得不得了，哎呀，高家元的儿子那个成为侨务委员会员长，母亲能够战胜了世界，给儿子带来希望，真不容易啊。先不用讲人听 Tibo， 你们大家有人看足球没有？听蒂姆是在美国不得了的一位大的这个足球员啊，不得了，真是不得了。要他父母亲是牧师，父亲是牧师，所以家人在菲律宾传福音， 传福音，他父亲和母亲怀他的时候流血很严重，就去看医生，医生说讲一句话，说你是菲律宾的医生，说你的这个太太要保全生命的话，就将他肚里那块肉 a mass of fetal tissue， 我没记错，那块肉你看丢掉，或者将那个死掉的tuber 肚里面一块瘤丢掉。他说那个瘤，那个肚里一块肉就是我啊。但是他母亲不管怎么样说这是我儿子，神给我的，除非不得了一样生下来。最后就到了马尼拉医院，不错，那马尼拉有一个医生是从美国去的，在美国受教育的，我说可以我们可以传，不是经过很大困难他终于生下来了。他母亲抱了决心，即使这个儿子生下来残废他就要生下来，因为是个生命，不是肚里一块肉。这个世界上把人的生命看得没有价值，这个传教士的夫妻把儿子的生命看得有价值，他没有把那个他看成一块肉，肚子里一块肉或一个瘤，这种母爱不得了。这个世界上说你生出儿子你有残废啊，叫你没有前途你不要了，他那块肉就是我，那个 tumor 那个瘤就是我。这种母爱，小的前途很艰难，这个世界告诉你不要，他做了。下面那个立口，这个事我都不会念，这个是一个澳洲，谢谢邱弟兄，故事不要讲了，他没有手没有脚，大概是四年前，我要从深圳要搬来的时候，我们一个教会就请了这位弟兄到我们讲道，我真的受感动。他父亲也是牧师，每天讲爱。那个时候是1982年，那时候已经有那个ultrasound 那个样，已经晓得他小孩可能不正常。他们就建议了，你这个儿子可以不要了。哦，他爸爸说不行，这是个生命。他讲这是生命。结果整个教会为他祷告，希望他生出一个健康小孩，结果生出来就像他的样子。他们教会都很失望。他说他父母亲没有失望。然后他开始念书了，人家叫他到去念一个特殊儿童的学校，他父亲反对。他说我的儿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他的生命是正常的，他的生命是正常的。所以他就在正学校念。下面的故事我都不要讲了，他现在在全世界传福音啊。他那是到我们教会去讲到，那时候我在开来这里前我参与一个美国教会，他讲完道以后有200多人信主，就当然接受主。他讲了一句话就说，我们是没有手脚呢，还是没有限度我们的成功。Limitless 啊，这就是母爱。这种母爱把这个世界的一种一切的说法、一切推断、一切没有希望变成希望啊！没想到真是，我们不是父母亲不晓得。我一想到一个残废的小孩已经就吓死了，那别其他更不要讲。好，我们第二，那我们所以遵循天父旨意，因为一直朝里走。现在这些母亲都依着世界的潮流走，是在告诉你要放弃，甚至要牺牲，没有。我们下面讲圣洁的母爱，产生一个不可摇动的信心。这个故事我十几年前，我一个大学同学寄了一个 email 给我，讲一个日本歌星的事情。我看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一直震撼了十几年到今天。但是我真的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是日本时代生的小孩，所以我对日本人不是有什么好感，所以就没有将他名字记下来。而且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我如果我想今天讲到会用这个的话，我会将他名字写下来。是一个在日本不大不小的一个歌星的一个回忆的，翻译成 英文的一篇文章，我当时看到震撼的不得了。就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有一个日本的妈妈生了五个小孩，然后丈夫去世，生活很艰苦，这个母亲家教很严，勤奋养五个小孩。你像那个时代正是二次大战结束，日本很穷苦，这个大儿子呢好吃懒做，有点像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自传里面讲，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但他其他几个弟弟啊都很努力，都非常努力。这个妈就，但是这个小孩哈，虽然游手好闲，他说歌喉很好，唱歌音很好。这个母亲对儿子很有信心，说你好好练歌喉，你将来会成名。他的儿子不管，换来换去，说你这样不好做人，讲这样。这个儿子讨厌妈妈，妈妈也常责备儿子。到了12岁，这个儿子就家待不住，就跑到东京去。有的日本人做大儿子的有责任养家的，他妈说你到东京开始赚钱的时候要寄钱回来，不要只要让你妈妈一个人养你四个弟弟妹妹，弟妹记住了啊，你是一个男人啊，你要这么做。他到东京去了，一赚了几千元，他妈就来信了，所以你要将钱寄回来啊，你儿弟弟妹妹要上学，要念书啊，他就是没有法别的，在东京走投无路，只有努力了，也到歌厅去唱唱歌了，什么东西的。咦，钱赚多一点，他妈有心说你弟弟要进小学了，要交钱了，哦，要寄多少钱？那个名单，这个要交钱，这我他妈那个赚多少钱？他每天就是哎，一赚钱就给寄还给他妈，啊，就痛恨他妈。寄了十几年以后，他弟弟妹妹也开始进中学、大学了。后来总是到了后期，他妈还是逼他要钱，说家里房子要烂了，你要盖家里房子，不能老是住老房子了。这个儿子对你父母亲非常反感，但是母亲逼得紧呢，他就很努力赚钱，很努力赚钱，歌就越唱越有名。我真的应该将名字写下来，就又不是很大的明星，相当好的明星，就赚了相当多的钱。这一般的就寄回家，心里说这个妈子的要命。他那个后来弟弟也念大学了，家里不错。有一天，就要信说妈去世了，就要回家。他真的不想回家。我他妈出来要钱，什么都不要，我不想回家。但是在日本，大儿子一定要回家的，所以就没有回家。回家，他的弟弟妹在撞你的时候，他几个妹弟弟妹哭得不了，说妈妈怎么好啊？他在那边不讲话。大儿子不讲话，哦，这我母亲怎么样教养我们，好的不得了。讲完之后，撞你完了，这弟弟妹说：“妈妈临死的时候，有个账本，一封信，写给你。”他们一打开一看，就是他寄给他，就是往后这20年，他寄钱给他妈妈的存折，一毛钱都不用，都被他存下来了。然后他妈写了封信，他说：“我从小。”就晓得你很有天赋，很有天赋。可惜你这个呢，又闲又懒，除非逼得走投无路，你不会努力的。我现在只用这种方法来逼你。我跟他说：“这妈为什么不用其他方法？完全牺牲自己，而且这个母亲最了不起是对儿子的信心。”啊，我跟你讲，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很久忍耐，这种忍耐一直忍耐到死，这母爱真是太厉害了。我做不到，我读了那个篇文章，我真震撼得不了。被儿子冤枉，被儿子误解，但是他希望他儿子成功，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种母爱，他这个信心的不能摇动。他说你不能，像弟弟妹说妈，你不要再逼哥哥要钱了，家里有钱了。他说你哥哥一松懈就会要啊，我们后面这篇文章他儿子怎么写我们就不要讲了，你可以晓得他对儿子的正见。我们讲到爱迪生大家都晓得啊，我们现在讲录音机，这个录音是不得了，1877年这个爱迪生将声音留下来，这个不得了的贡献。爱迪生只读了3个月的书，进小学去，他一的老师帮他取个名字叫 Adler， 我很不认识这个字 ，A D D L E D， 我原来是烂蛋、破烂蛋、发臭的蛋，我想大概就是蠢蛋或者叫什么什么。所以三个月以后，爱迪生就回家。爱迪生的母亲对这个儿子完全有信心。啊，爱迪生成功，我都不要讲了。他的发明，但是确实没有比他更厉害的发明。在他一生的回忆里面，他讲了这几句话。啊，我读一下。他说：“我母亲，我有今天，我爱迪生成为什么人，就是我母亲叫我制造出来的。”这种信心，老师他是蠢蛋笨蛋，一点也没有用，这个人跟没有造用，成为这样最有用的人。他说：“我就今天就是我母亲这样造成。”他是这样的真实，他对我有这样的信心，让我晓得我活在世界上有意义。为了这个人，我不能使他失望。爱是很久忍耐，爱是很久忍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所有的教育，我想世界上不管你什么MIT CIT PhD 绝对跟不上爱因斯坦的学问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那个摇不得摇动，他就是玩的电灯泡试验了3000多次。这种精神都是他母亲在他日前的时候培养出来的。好，我们下面一个，我们讲一个圣洁的母爱放下了自我。啊，大家都晓得啊，2005年还是2009年汶川地震啊，听人到去找那死人，就将看救生。最后听到一个 baby 在哭，他们就挖出个来，一个女人用一个背顶住上面，就压死了，身体都变了形状。那个小孩一点伤都没有，就让那个小孩子抱出来。小孩那个手机上有几个字，还打一个信号说：“女儿啊，如果你还活着的话，请你记得母亲爱你。”所以看到这个文章，全部全场人都哭起来。这个母爱已经忘记自己，忘记了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很久忍耐，忍耐到死了，忍耐到死。啊，这个记者妈妈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爱完全全全的表现了一个圣经上我刚讲的哥林多前书讲的一种圣洁的爱。这篇文章啊，我也最近看了一篇文章，翻译成英文的，是一个韩国人写的。这个韩国人就是韩战以后，这个北韩打越南，他们家从北韩逃到南韩，逃了南韩以后呢，家里很穷。这个小孩生出来以后，他有记忆以后，从来没见过他父亲，显然父亲可能在逃难过程。他一个母亲不但难看，而且只有一个眼睛，这个小孩子就很不喜欢他妈妈。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讲：“我希望我妈妈死掉，因为我到什么地方去，人家都笑我。”后来他进学校去念书，他妈来看他，哎呀，全班帮他取很多外号，笑。他讨厌妈，对妈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不要来到学校来看我。”同学拿我的教材。他妈妈养一个小孩，在那时候二十大还不久。真是千辛万苦，他妈就是真是亲完都不了，从早上做到晚上养这个儿子，儿子终于人家小孩像他们穷的都不念书的，让小孩做事。这个母亲实在太爱这个儿子，让小孩子念书，小孩子也蛮好，就在学校念书成绩也不错。后来就进初中，一进了初中就对人讲：“我是孤儿，我没有母亲。”他母亲每天月按钱寄钱给他，他母亲找他儿子。不喜欢在学校出现，就没有去学校，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孤儿。结果他母亲每个月寄钱到那里中学，中学毕业他考取汉城大学，他也对人讲他是孤儿。当然他自己也很努力赚钱，后来在汉城大学毕业了， 没有就结婚，没有对那样，他没有母亲，他是孤儿，从结婚生小孩，几十年过去了，他母亲到了大学以后，虽然没有寄钱，常常寄毛衣啦什么东西，都你寄给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也生了一个一男一女，在汉城一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有一天，一个老太婆这个头发都白了，走路也驼背，来瞧他们。他一认认识了什么他母亲，他们又要找他。这个人昧了良心，说你根本是骗子，大声骂他妈妈，你骗子来抢骗钱，我欠有钱人，你根本是骗人。他给他妈一骂，他妈流了眼泪，说对不起，我瞎一只眼睛，我找错人，就走掉。得了这个儿子啊，良心实在不安，这究竟是他亲的母亲，他怎么对他母亲这样残忍？刚好他们中学有这个 reunion 啊 ，reunion 哈、啊，中文怎么讲？同学会。他就骗他太太说我要有个做生意的 trip 要回去到一边去，你不要参加。他就其实想参加这个 reunion， 就顺便回去看看他妈妈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过了差不多半个月以后，这个人就会去参加他的同学会，参加会完的时候赶快回家去看他妈妈，结果到家靠敲门，敲了半天门不开，然后就拼命将门弄开，他妈倒在地上，已经死了，但是一天天手上拿一封信，是准备寄给他的，信上面有他这个名字寄给他的，他就赶快这封信看。好，我读一下，是英文写的。啊，它是韩文，反正写韩文我也看不懂。他们讲我的儿子了，我已经走到我人生的最后的路程了，我再也不会去汉城去找你了。我不会再去找你了，我只是要求一件事情，我会不会要求过度，在我死以前你回家看我一次。我非常想你，我真是高兴听到你这次回来参加你同学会，但是我本来想去的，最后我为了你的缘故我决定不要去，免得我成为你的一个同学笑你。我对不起你，我只有一个眼睛，我成为你的一种羞辱、羞耻。但是我告诉你，我亲爱的小孩，我们从北韩逃到南韩的时候，我们发生了车祸，你父亲死掉，你眼睛也瞎掉，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医生说只有将我的眼睛来代替你的眼睛，所以我将我的眼睛给你。我觉得我这个决定非常对，让你能够看到一个美好的世界，看一个新的世界，我不能看到的，你代替我来看一个世界，我一点不难过，一点不厌恶你，你不喜欢我，你对我一切的行为我全没有关系，但是我很高兴你有今天的成就，我非常非常高兴。你对我的怨恨愤怒我都了解，因为你希望你妈妈是长得更漂亮，你是爱我啊，这种解释我是很难接受。我实在怀念我们当你还是小的时候，我实在是想念你，我爱你。 You mean the whole world to me， 你是我整个世界。下面就不要讲了，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计算儿子的恶，爱是不计算儿子的无耻，爱是不计算儿子的忘恩负义，爱是不计算。我 这个母亲不晓得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哥林多前书讲的爱他全部做出来了。我读一段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我读一下，实在是太好了啊。他被藐视，被53章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恶，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像不像那个母亲？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我们改错了。他的儿子也不尊重他，他的儿子不但不尊重他，而且厌恶他，憎恨他。母爱，就纯洁的爱，能够遵循天父的旨意，像哥林多前书的爱，我们实行不出来的，就在爱里面，我们才能够实行出来。好，我们下面一个，好，有没有说你不能再举例太多了？如果我要继续下去，今天就可以讲到明天。好，我其实好多好多例子，我不能再讲。我们先讲一个更重要的，这就是在圣洁的母爱里面认识到真理。讲到孟子啊，这中国人第一个是孔夫子叫至圣，第二把叫以亚圣，这是孟子。孟子的母亲，你们听过孟母三迁听过没有？好，我们不要讲了哈。孟母三迁，1968年我还在PhD 快点完的时候，就看新闻一个报告，说哈佛大学花了200万美金，花了4年的研究，有个结果。结果是什么样呢？对小孩影响最大的是母亲，第二点是环境。我心里想，那时候200万大概等于现在2000万，还可能不止。花这么多钱，孟母全部晓得了。孟母早就应该做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哎，这些，我是看着我一直对孟母讲，我说这个孟母全部晓得了啊。孟母儿子不学的时候，他将那个剪布剪掉，说断机杼。孟子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太大。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父亲我们那时候抗日胜利，我们从南京到汉口回到我们故乡。我本来我父亲那时候广东省省府主席是莫雨石。他本来叫我父亲去做副主席的，我父亲因为答应了那个他的教官于飞鹏，所以叫我们做事。所以我那时候共产党应该是打起来了，所以我父亲就没有官职，就到广州去。那很多我一到广州，他们请我们到的爱新酒家，是广州市最大的高房子，我从来没有去过，一看哇，这些房子从小从来乡巴佬看不到。那我就听我父亲的朋友说，鼓励我父亲，就用我现在放在这个上面这篇文章。所以这个文章我从小就还没有读孟子就听了好多次，好，真是不得了的文章。这个文章是圣灵感动孟子写的，像诗篇那个大卫的完全一样的啊。他天就是神的意思啊。我读这个，我从小听了不知道多少次。你看这个排山倒海，孟子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志，劳其筋骨，很漏了一个字，苦其心志，哈，打漏一个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其夫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正义所不能。他说神将一个大的任务要叫什么样？要首先让你的心智被控制，被各种折磨，各种打击，啊，劳其筋骨，让你做很多苦工。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让你各种的行为受各种的打击。你看看蒋经国受的苦，或讲这些都说，看看我们那个圣经上那个月色，每次讲到这段就想到月色，这是千锤百炼里面啊。下面我就不要读了。孟母不但影响了孟子，而且孟子影响到我们中国直到今天。啊，你们才读读孟子，那真是不得了的本事，不得了本事。好，我们第二句先讲讲，我们再回头和谈一下。 我们哪里晓得华盛顿很了不起，没有华盛顿立国，美国没有今天。华盛顿认为，这是华盛顿自己讲的，说哦，我全部的我所有今天就是我母亲欠我母亲的，我母亲造成的，我的态度，我的成功，我的一生，我的道德，我的这个天赋，我的身体的健康，没有一样不是从母亲来的。华盛顿的母亲，华盛顿的故事，你们看华盛顿传够了，我不能再讲了。那个写他传就几百本，他对这个美国影响，对全世界影响，就是华盛顿的妈妈对他的影响。所以美国人常讲了，摇动摇篮的手，摇动这个世界。呀，孟母那个摇篮的手，华盛顿摇，同样的是林肯。林肯讲 All that I am， 我今天怎样怎么人，我的希望将来要达成什么人，都是我的像天使一样的母亲。他说我记得母亲的祷告，这个祷告一直跟随我，一直挂在我一生里面。好，今天讲到这里，我有一点很多感慨的事情。我们常觉得世界上不太公平。你知道这些母亲都是怎么样？这母亲就是不计算儿子的恶，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哎呀，恒久忍耐，全部有了。他们的这些贡献大得不得了。我们常常说啊，主耶稣也讲了，我们。有一句话我记不得，是我还以为是菜根谭出来的，今天叫有母找，咱们还找不到，就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好的事情你希望别人看见，你不是真正的善做好事，同不同意？善欲人见不是真善，你做一件好事情希望别人看见，不是真的好事。莫恐人知便是大恶，你做一件坏的事情怕别人知道，这是大恶。这和我们主耶稣讲的话完全一样。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我读一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所以我们做好事，故意让你看见，就不得好事。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在你们面前吹号。最好啊，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场里或街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一直相信深信不疑，神是很公平的。我们老是觉得这样不公平，到天国的赏赐，我告诉你，我深信啊，我可能会错，我常常错。到天国赏赐，这些孟母，这个华人的母亲，这个艾伯林肯的母亲，爱迪生的母亲，那个瞎一个眼睛的母亲，他们的赏赐比这些人都大。到天国，我们觉得天是神父啊，神啊，你是这样的公平，神不会亏待人的。这是坐在暗中，不是为做给别人看的，这些真的善。神是公平的，所以你们做母亲的换尿布的时候没人看见，不要难过。好，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的是兄弟，有没有听过没有？我们中国人讲话有队友哈，就听到，同不同意？我小时候啊，对这两句话一点怀疑，因为我们兄弟男孩子常常打架，然后呢，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好，我们先我改下面了，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就不讨论父亲，先讨论母亲。 天下无不是的母亲。我想哈，我的看法，这个世界越品德越高尚、越好的社会，这个比例越高，95或者96，社会越堕落，这个数字就降下。啊，我、哦、你们觉得这个，你们同意天下无不是的母亲的，举个手。啊，只有两个举手，大家都不同意，同不同意天下无不是母亲哈？同意举手。啊，没有几个人举手。好，我讲，天下的母亲是什么人呢？是女人变的，所以是不是天下无不是的女人？同意。女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同意第二句话，天下无不是的女人，有点举手。哇，居然有人想，天下女人都是好的。哇，这个，哇，非常非常惊奇。女人和男人一样，有很多坏的，甚至到今天，母亲也有。前几个月大家晓得，一个女的，一个母亲，看三个小孩，要将三个小孩淹死。几十年前，寇思远、寇弟兄讲到，他讲母亲节，讲西乡勇弟兄一样，哇，讲母亲的伟大，讲了很多，然后大家都说、哦、寇弟兄讲得很好，下台一位弟兄跑来讲，寇伯伯，我只能替别人庆祝母亲生日，我不能庆祝我自己母亲生日，可是为什么呢？他讲他妈妈改嫁又嫁，不照顾小孩，讲讲眼泪都流下来了。这个社会，这个社会道德一天不像一天，一天比一天堕落。那为什么做女人是坏的女人，做了妈妈就变好了？不见得好，那只是对她儿子好，啊，儿女好。啊，我这个说法不是勇弟兄发明的，是主耶稣讲的。好，我们看马太福音7:11讲，你们虽然不好，你们。包括弟兄姐妹在内，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是把更好的东西给他，求他的人吗？我们虽然不好，也会鬼坏人做强盗的，并不希望强儿女自己的儿子做强盗。妈妈做妓女的，你晓得美国很出名的一个大明星 Madonna 是吧？麦当娜。演各种黄色不要脸的电影出名表，他生了个女儿以后，女儿送寄宿学校，禁止看一切黄东西，包括他自己演电影。我心想，这样好，你为什么是给别人？他晓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虽然不好，还是将好东西给他。你们听过一个叫 Howard Stern， 听过没有？不得了，美国也是赚钱最多的一个这个。收音机的一个节目主持人，这个人和那个另外一位姐妹，那位不姐妹，那位也很厉害啊，黄色各种声音都做，人家讲了呀，他对他儿女也很好，所以主耶稣讲话真是对呀、啊，你们不好，叫好东西给小孩，因为什么呢？好，我们得看看，有道理的。犹太人有一个俗语讲，因为神不能在每个地方，他就制造母亲，所以母亲在每个地方代表他。我觉得这个犹太人讲的话有点问题啊，我们可能做事太人永远会认为神是无所不在，神所不在，他将他那个纯洁的爱 Godly love 放在每一个母亲的心中，让每一个小孩一生出来就能够从他母亲里面看到我们天父的圣洁的爱。我刚举所有的母亲的例子都反映了神的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但忍耐是有恩慈，有带着爱，这种爱心的爱哈。因为前面其实那个国内全书13:1-3比后面的不是比后面和后面的一样重要，如果神给我机会，我太花时间的旁边前面三节，那真是好的不得了，那些虚假的行为没有用的，这种爱才是真的。好，耶稣 耶稣就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换句话说，爱主的人就能遵循主的命令。我们刚讲母亲的爱是这样伟大，为什么这样伟大？因为他们有父神的爱在他们心中，所以我们能够在圣经爱里面一定能遵守神的讲。就今天题目，在圣洁的爱里，我们遵循天父的旨意。讲这里，我特别要向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现在啊，好，我就就很重要一件事要讲。好，我们现在读一句很宝贵的圣经，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神早就晓得，之后有少数忘记的，我却不忘记。这是我们的主。你看看我刚讲那个一个眼睛的妈妈，她的忍受就和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到我们地上来救我们，让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得永生。结果我们怎么样？地上人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像那个残忍儿子笑他母亲死一样。我们其实我们不比那个瞎眼的妈妈的儿子好到哪里去。我们对主耶稣的承认，所以我们真的要孝敬父母。好，我今天我是偏重在母亲，虽然且父母，因为圣经上是这样写的，圣经上这个十诫第五条是要孝敬父母，这个诫命是在十个诫命里面唯一单一允许的诫命，这个诫命有祝福的，所以要孝顺你们父母。好，所以你们要孝顺你们的母亲。好，我们今天就花两分钟，第一，孝顺你妈母亲，第一点要嘴巴。我们中国人有很坏的一个习惯，我们中国人小气得不了，听中国人批评人很厉害，骂人骂的就是国外的，你很少听到中国人称赞别人、赞美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征啊，真是这样子呀。我们家里感谢主，我信了主以后，称赞人比较多，所以有人到我们家说：“哎呦，我你家里这个称赞人。”其实我们差远了。我们孝顺父母，第一要对父母说：“啊，我爱你。”全把做的菜做好，说那菜真好吃啊，什么东西？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中国的文化有文化。我去举个例子，晓得中国文化很糟糕。寇思远、寇弟兄从台湾来美国传福音以后，就到美国去，就说你们东方人要改很多习惯。回家你常称赞太太啊，说太太做好吃啊，什么东西的。所以这个寇思远、寇弟兄上了课以后，就回家就实习了。就他回家回去就说：“哎呀，这个你这个今天真的化妆很漂亮啊。”然后就说：“哎，你炒菜真好吃啊。”那寇师傅说：“你什么不对了？啊，你吃错药啊？”我们中国，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没有这种文化，没有真没有这个文化。可能给他说：“是是是，寇师长，你这个你是不是有问题了？”我们的确要养成，让我们的太，让我们的母亲觉得我们不是，我们要讲好话。好，我们现在给大家两三分钟机会，向母亲讲几句好话，好不好？好，我们下来，这个。好，每个人对你父亲的母亲，称赞他们一下，好不好？啊，对儿女提倡孝顺，最好的就是爱你的太太。这个谢谢这个李小飞，来谢谢，那个薇薇，这个恭喜母亲节快乐，谢谢。啊，你们大家都。对你们的太太，这个很好，这个人去赶快去同你太太讲几句话，谢谢你们。好的，啊，这个机会难得哈，机会难得，好。我们这个文化是要改，真的要改呀！要我们的文化，我最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50多年前刚来美国，第一个印象就是说美国人常常是笑的，我们中国人常是这个愁眉苦脸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真是美国很了不起，五十多年前人都常在叫用，哇，我有同学说，哎，真是好，我们到以前我们到台湾买菜，那个买菜的那些人好凶，哎呀，我不比较那个爽。第一，我们嘴巴甜一点，家庭就美满很多，嘴巴甜一点，不要讲些，我们基督徒应该讲些善良和睦的话，人家一进来一碰到我们说，哎呀，心里 就甜，不要讲些这些、啊、好。第二点，要真的有一种 affection， 就是真是一种爱的表现，不要这个黑口臭脸，这就是干什么呢？啊，我真的感谢主，我和尤梦武结婚48年了，我信了主以后，就是对脸开始没有这样黑口臭脸啊，那主的爱在我们心中。第三呢，对父母亲要有耐心啊，我现在晓得了。我现在年纪这前身体不好，这我就是也讨厌自己，我的有没有养过，我不人家讨厌我，我晓得，我自己也讨厌，动作也慢，哎呀，想做事情本来就是我想打电话给某君说谢谢人家，哎呀，是懒得打电话，打电话要挂个什么东西在挡住那个 pacemaker， 算啊，就是我们真是要我们自己好的地方需要别人的这个忍耐，我们就要忍耐人家。第四，我们这常常存感恩，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应该的啊！你们觉得很多应该的话，你家庭有问题，人家帮你倒杯茶感谢，人家帮你做一点事情，人家不需要帮你做，没人欠你的，老人觉得人欠，这个世上谁欠你？没人欠你的，所以人家对你一点花点时间在你身上，你真要感激。啊，我去变了，我先永不这样就很糟糕。要想感激人，打电话也麻烦，要贴枕头挡住。而且我们对人都是温柔的啊，而且要常常饶恕，自己犯过都犯不停，还不要饶恕别人啊！这个做基督徒真好。我也没想到，我每天祷告到晚上，我总是反省一下啊。我每天有这个习惯。在睡觉前就祷告，一反省，哎呀，好多事情说这句话不应该讲，这样你不知道，哎呀，主啊，神要饶恕我，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饶恕别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这样了不起，你对自己诚恳一点。哎呀，人有些人都很本事，自己做各种坏事都觉得有理由。我听他讲话，我这 shock。其实这是坏事啊，一特有理由啊，我们真的要原谅别人。第四，我们就是 devote， 我们对别人真的是要诚心诚意，我们要常常喜乐啊，你黑口臭脸，别人也黑口臭脸。我退休以后我就讲，我住的地方以前深圳一条河，哥伦比亚绿儿，哥伦比亚河。我退休每个早上就在那边散步，我看到人来了，我总是打招呼笑，所以看到人都是笑眯眯的，我很高兴。有一天我就做个实验，我就黑口臭脸不讲话，哎，管不错，每个人对我都是黑口臭脸，所以看到别人对你怎么样，就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怎么样子啊？我还有几个东西学了很多功课，我算不算？我每次看人就。打招呼，哎，人家不理我，这是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后来原来反应是，我这个中气不足，讲话人家没有听到，人家讲话我也没听到，所以后来晓得，人家并没有是不服我，是我自己讲话声音太小。最后一点很重要 ，honor， 敬，孝顺父母一样孝敬，没有尊敬一点不值。好，你们记得那个圣经上那个扫罗献祭的事情，所以神对撒母耳讲，献祭不如从命， honor 是尊敬，把父母亲在其中尊敬很重要。这点我特别提醒，很多人说 要孝顺父母，不是说你父母亲好才要孝顺。我晓得世界上很多不完整的父母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一次对我小孩讲，就今年前去年前年，对小杨，哎呀，我说我回顾一生了哈，我以前这个太看重事业，常常到 DC 怎么到哪里来开会，哎，实在是对你们有没有抱歉啊？所以我晓得我不是好的父亲。结果讲完之后，我女儿怎么讲？说 We knew it。哎呀，我以为说我原谅你，他没有说原谅我，说 We knew it。啊，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好，我们要孝顺父母，这是一种祝福。再讲，要孝顺父母，祖宗伟不讲啊，诸位我们上我们那个主学，我第一堂就告诉他，孝顺父母什么意思？是这个人要孝顺父母，不是说要你的儿女孝顺你，是我们要孝顺父母。好，我再提醒我们。不管你父母亲好坏，要孝顺父母，这是祝福。好，你们家里，我晓得不是世界上的父母都是完美的。不管怎么样，你要孝顺父亲，父亲和母亲。我讲一个故事就晓得。我非常佩服这个瑞根总统，因为他出身穷苦，非常穷苦。他小时候家里穷，他因为100年前嘛，他是小学近视眼，家里不晓得。所以他每天上课黑板雾蒙蒙的，他以为这是对的。所以他小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啊，都考试常常不及格很惨。他父亲酗酒不养家，靠母亲，他的母亲也了不起。后来一天他爸妈坐马车不要到新疆去，走了一半他妈妈说我眼镜忘记掉，就叫如果你跳下来回来去拿眼镜，他就跑回家拿眼镜一戴，哎呀天地都不一样，好清楚。他母亲想他原来近视眼，因为配了眼镜，以后他成绩好了很多啊。他们家里很穷，常常房租交不起，被人家赶。赶你还讲，故事很长，我不要讲，长完讲。最后他终于大学毕业，赚第一个月薪水24块钱，做体育报纸的体育栏的一个报道员，24块，一拿薪水。就借了5块钱回家，写了封信，我一直到现在很感动，说爸爸妈妈，从今以后没有人再会赶你们离开家，我每个月进5块钱来交房租。孝顺父母是对我们的一种祝福，是我们的一种福分。你想孝顺都来不及，有的父母亲离开了，像我父母亲都离开了事业，孝顺是一种福分，对父亲母亲都要孝顺。好，下面有两点啊，就对我的提醒，也是大家提醒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字我是主耶稣讲的，我是加上我们生活在其他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是从马太福音抄下来的。下面是我从雅各书抄下来的。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好，我们现在晓得了，像我们华人州同性恋，你要在家庭是神在这个世界上道德最后一个堡垒，如果这个堡垒过，我们就变成一个禽兽世界。神讲的话，神说是罪就是罪啊，我只占很多便宜，我已经78岁了，将来要坐牢，我坐牢就坐牢，啊，这罪就是罪，神说是罪，如果你不好好教育小孩，到一天你的儿子带一个男的回来说，我同这个人结婚，是谁的错？就是我们的错，没有教小孩教好，你女儿带一个女的回来说要同这个人结婚，我们是我们的错，不是我们儿女的错。我们没有好好把我们的圣经的真理告诉他们。第二点啊，这是从彼得前书抄下来的啊，万物的结局定了，说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真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更重要要彼此切实相爱啊。你们，我是非常抱歉， 我现在记忆力坏了，我现在在圣经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无论大小大人小孩，我全部名字记下来，我现在记不得了。我现在想做好事情，有时候我想打个电话给求弟兄李小飞，谢谢他们领事啊什么去，我想打还算算了，要挂这些同伴还算，就是今天不行。我但是我们这个结局，我们真的要切实相爱，不是嘴巴上，我们真的要关心别人，我们关心别人灵命，关心家庭。这个教会让我们教会彼此相爱，我们教会一定会成长，我们教会一定能够复兴。好，有两点劝勉啊，这是我是作为一个言行一致敬畏神的母亲，也同样对父亲讲，作为同父讲，我们要言行一致，不是嘴巴讲，真是要。哎呀，我不要举些例子，有时候是很丢人的例子。很多基督徒在家里讲是一样，做是一样，另外一样就是家里最好和儿女一同读经祷告。我没有做到，这点我没有做到，我非常非常后悔。我当我听那个查理斯丹利牧师讲这个时候，我是后悔得不得了。如果让我重新做人，我一定会同我儿女一同切实祷告。啊，人家每个人都告诉我说，家家有本难念经，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家家有本难念经，只因家里无圣经。若能勤读常遵守，我们今天讲的就遵循主道。如果你常遵守的话，家中哪里有难念经？真的没有。我永远结婚48年了，我信主以后那30几年真的没有难念经。穷苦的时候我们感谢主，顺利的时候感谢主，有困难的时候感谢主，哎呀每天都感谢。所以有本圣经和儿女一同读，就是最大的福分，我们不要放弃啊！而且对圣经的真理真的要遵守啊！今天都不能再讲了。有很多教会我就他很少讲的十字架，其实我们现在讲见人爱就是十字架的爱，主耶稣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并不爱主耶稣。现在这母爱正反映的，我们能够爱主的话，我们能够遵循主的真理啊。读经的时候真的要常常想起像保罗讲的，我定义不传别的，只传基督耶稣并他为我钉十字架，这是天人的福音。现在教会里很少听人讲这个钉十字架的福音，这个上次讲都是讲些讲。我有时候到一个教会10年1年都没听牧师讲钉十字架，主为我们的罪。我们很少提罪这个事情，就很奇怪。我们就是因为罪，我们不能遵循主道，就是我们因为罪，我们家庭不能和睦，我们因为罪，我们教会不能复兴。我们如果真的遵循主道，我们切实相爱，我们教会就能复兴，啊，我们家庭也能复兴，我们家庭一团和睦。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是母亲节，母爱的光辉真是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因为你将的爱放在母亲心里面，主你也将你的爱放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真是将这个爱能够持守发挥。能够让我们正光教会能够复兴起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他们真是因给你这个事业带来很多的喜乐和光明，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看顾他们的家人，看顾他们的事业，看顾他们的前途，也看顾他们的儿女。我们将感恩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